今天要读23章12节到35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母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舍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了一个百夫长，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该出往卡萨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一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他。我的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律法的变类，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刻接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吉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
谢谢素姐妹啊，我们今天就看到保罗的蒙神的保守。首先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段经文里面就说有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剩下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的计谋是怎么样呢？他们就想要那个千夫长把保罗派一些兵丁，可能就几个人，10来个人，就从圣殿里面出来。就去到大祭司那个公会里面，那么就经过的街上啊，有的地方啊，他们就埋伏了这里。当这些人一过来的时候，都起来攻击，就趁机把保罗杀了。这个计谋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叫 effective。但是一开始就变了，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人听到。可能这些起事的人呢，在人面前就要宣扬了，说啊，我起这个事啊，啊，我将来政策好很好啊，怎样？结果隔墙有耳，保罗的外甥听了，就立即就告诉这个千夫长，千夫长就立即派400多个人 保护着保罗，就当夜的十二点钟的时候就出发，就到去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首府啊，就是他也是一个堡垒。我们可以看看在这里一个图画，你看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安提伯底，应该从哪里？能就在该撒利亚。当时他们就400个步兵，200个步兵，200个长枪手，那个马兵七十。他们从耶路撒冷，如果你看几个路程的话，一直都是山地，但是到了安提坡底的时候，已经是平原了，一望平川的时候，那些步兵就回去了，那70个马兵就一直很快就可以带着保罗就进去该撒利亚啊，所以你就看这个情况，就看见千夫长的 provision。我现在又提出两点哈，就是第一，你看见神怎么样去保护保罗，人要用40个人去谋害保罗，但是神呢就差400个人，十倍的人去保护他。你看见神的心意和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大能，我要感谢。第二件事就是关于这些40个人同谋杀害保罗的，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如果我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信心，也不是要杀人啊，就是如果神啊，如果我不把这一年的圣经完全读完的话，我就不吃不喝。神啊，如果我不为这个我的亲人祷告，每天我就不吃不喝。主啊，如果我不想这个我邻居传福音，我就不吃不喝。我这巴不得让神的灵感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也像这些人那样做一个 commitment， 在这个年终的将来的再过 几天就是岁首了，让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啊，能够做一个 commitment 向他还愿。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分享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看着从岁首到年终，神对你的保护是在哪里？如果你可以分享的话，也可以。第二，就是你 expect， what do you expect？ 第二，明年开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在神面前去亲近他？
好，谢谢梅弟兄哈，这是很好的问题。到年底了哈，我们思想一下这一年的恩典。也思想一下明年神给我们什么带领。这40个人说不吃不喝，不杀保罗的话就不吃不喝，那后来他们也没杀了保罗，他们都饿死了吗？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可以体会出神什么样的作为啊，很好的问题啊。好，我们进入小组啊，还是鼓励大家尽量进到小组啊，有更多的分享的时间。那我是继续沿着这个保罗跟基督的对比这个角度哈、啊、看这段经文、啊、那40个人不吃不喝啊，在那同谋要杀保罗呢，显然他们最后也没有不吃不喝啊，他们计谋落空了，他们还照吃照喝啊。但是这个说法表达出他们当时的那种心态，他们当时觉得很有把握呀，这一回保罗是死定了啊。他在这个亚细亚，在以弗所，我们鞭长莫及，抓不着他。这次他自投罗网跑到耶路撒冷来了，我们还能让他跑掉吗？啊，他们以为说自己很有把握，40个人呢啊。那从这个关保罗的地方走下来那一段路，他们很熟的啊，哪里拐弯，哪里有什么的地形哈、啊，他们觉得很有把握，杀保罗没有问题了，这次啊。所以他们才会说哦，我们不吃不喝了，我们一定要杀保罗了啊！但是没有想到神使用两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啊，突然出现啊，尤其是这个保罗这个外甥啊，这没有任何的交代啊，保罗的姐姐呀、啊、妹妹呀、啊，怎么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外甥怎么会进到他们当中的？怎么会听到他们的计谋的？都没有交代啊，突然出现，然后呢？就救了保罗啊，没有想到神会使用这个吕西亚啊，这个千夫长，这个千夫长做事真的是仔细哦，他选了什么2个百夫长啊，为了救一个人，为了帮助一个人呢、啊，找了2个百夫长， 470个人啊，而且是3个兵种哦，200个步兵，200个长枪手，70个骑兵，哇，这个各种情况，他这个罗马人打仗是非常有非常厉害的啊。这470个人，这像一个军团一样，真是滴水不漏啊，这个保护保罗哈。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前面主说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在23章11节。这句话刚讲完，怎么样，魔鬼就出来要杀保罗。这是魔鬼做事的方式哈。神不做事他不做事，神一做事他就出来抵挡，就想破坏神的这个计划哈。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哈，这个就是他们怎么算计哈，不会超过这个神的计划。所以这个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也表现出来，这一点上保罗跟基督也是一个对比。魔鬼以为说把基督杀了就解了，基督都死了他怎么救别人呢？你要救别人的话，你先救自己哈，这是魔鬼的看法啊。所以直到十字架上，没有想到哈，就是在十字架上啊，神成就他救赎的计划。这一次也是魔鬼没想到哈，还让保罗给跑掉了啊。这是看到神的作为啊。再有看到这些人同谋商议，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一起商议好久了，抓住一个机会哈，犹大出来出卖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去找耶稣，抓耶稣，同谋商议，不是一个人，很多人恨基督，恨到这个地步啊，非要致死耶稣。虽然他们做法是违法的，他们是违法的，他们没有权杀人的，但是呢，他们宁可违法，他们要杀耶稣啊。这次保罗也是，他们如果要袭击，真的要袭击的话，他们不仅是要跟保罗对抗啊，要杀保罗，他们也跟罗马的士兵对抗，对不对？他要从罗马士兵的手中抢出这个保罗的话，可能要杀死这些罗马兵丁了，对不对？ Yeah. 他们宁可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要杀保罗啊，就像当初他们要杀主耶稣基督一样啊。但是感谢主啊，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啊。那刚才梅弟兄讲说，他们是害出是。半夜12点，我查的有一点不一样哈。亥这个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到11点这段时间哈。亥初应该是晚上的9点钟，9点多钟就派他，派这个470个兵丁哈送。那梅弟兄那个地图很有帮助哈。一路这470人送到哪里呢？送到安提帕底，那个地方是在。山地和平原中间交界的地方，在今天这个特拉维夫附近，应该是那个地区啊。为什么送到这里？400个人就离开就回去了呢？只剩下70个人护送就可以了呢？你看这个地图啊，你看在山地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啊。40个人也好，100个人也好，在这儿伏击那是很危险的哈。所以他派了470个人走，一直走到安提帕底啊。但是从安提帕底到该萨利亚就是平原了，那平原这个不好偷袭的哈，所以70个兵就护送就足绰绰有余了哈。所以这是为什么哈？你就看到这个吕西亚他做事真的是很仔细、很谨慎的一个人，做事很妥当啊，而且还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巡抚啊。信中是怎么写的呢？29节讲。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的、该绑的罪名。这一点也跟主耶稣基督类似啊。比拉多审他3次，说这人没有犯罪，没有什么该死的罪，我要放他啊。唯有因为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是犹太人的王，为福音做见证，他讲的是真的，他真是神的儿子啊，真是犹太人的王啊。只不过人认不出他来才定他死罪的啊。保罗也一样，没犯什么刑事罪啊。这个吕西亚亲自做见证啊，他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本来应该释放的啊，但是因为犹太人要告他，所以把他送到这个巡抚的面前啊，接受审判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跟主耶稣基督类似的地方啊。再有我们在小组里面就体会，就是说也是 美弟兄前面提到的哈，这些不吃不喝这么大的热情去做事啊，我们基督徒爱主追求主应当何等的热忱迫切哈，做坏事这些人都这么卖力气哈，那我们做好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哈，更应该竭力的去做，摆上我们自己哈，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在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好好的立个做好这个自己的计划啊，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若过去一年你只是参与这个早晨的晨更，来了就是听一听，盼望在新的一年你能够长进呢哈，能够参与的哈，就是花一点时间前一天晚上先读一读，预备一下哈，哎，你听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新的看见，新的想法出来，去跟大家分享哈，每天参与到这个分享当中哈，以前从来没有预备要参加小组分享讨论的哈，哎，做一个计划，预备一下，进到小组啊，跟有更多的时间来分享神的话语啊，真的是哈，这个听了神的话，我们新的一年怎么更好的去应用啊，去改变我们每一天能够有一点的成长啊，这个我就想起这个星期天啊，这个世界杯刚刚结束嘛，我是没有看到了哈，据说是在阿根廷的首都啊，一个大的广场上，200万人涌到那个广场去庆祝我，哇，这个挤得满满的，又蹦又跳又唱哈，如果因为得了一个世界杯，人甚至能够这么的狂热哈，被一种喜乐充满，被一种的一种的热情充满，然后那么庆祝的话，那我们更当何等更加的迫切的被圣灵充满，能够立定我们的心智哈，来好好的爱主。用我们的热情，用我们的这个心，用我们这个人全心的去爱这位神渴慕他的话语，更多的去追求主哈，真的是哈，我们这些人是被仇恨充满，岂是要杀保罗啊，宁可不吃不喝也要干成这个坏事那我们真是在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上啊，真的是要好好的立志啊，好好的来追求主。
阿门啊。真的是我们快乐小组啊，四人帮，很希望变成五人、六人、七人更多的帮哈、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是很快乐，喜乐的种子、就在我们这个小帮里面一直在成长。那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啊，真的是从像牧师讲的，我们不光读神的话，我们还可以互相的激励啊。我们每天看见的就是有不同的火花出来了。听弟兄今天先谈到啊，这个他认为这学到的是这些人自认为是真理，其实是受到魔鬼的利用啊，就是附和刚刚牧师讲的，虽然同心第十三节同心启示的自认为是真理，而真的是受到魔鬼的利用，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那他也提到说，这个少年人处事不惊冷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那保罗呢，遇到危机能够将自己交于主，跟随顺服，更是我们的好榜样。那命弟兄提到他今年他自问的问题，他真的是很棒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华媒的这个灵修日记这个启发非常好，所以呢，他新年的愿望是他要记下的金句，他要能够把自己的感受然后写下来啊，这点也是对我很好的提醒啊，因为灵修的日记跟一般的日记是大大的不同啊。Cindy 姐妹呢谈到了啊，就说在十三节，我们这个小组基本上今天就是全部围绕在这个誓言上头啊。那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所以口里面虽然说的天花乱坠，事实上神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多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要耐心的等候啊，求神来真的是扶持我们这个软弱的心啊，这个说的非常的切实哦。一直围绕这个誓词啊，命弟兄提到有四种启示的情形啊，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啊，不可以随便乱启示。第一种是情绪激动的时候不要随便启示，第二种是言过其实的时候不要随便启示， 第三种的情形是没有根据客观的条件而做错误的启示。第四种是对外来的环境，受外来的环境影响而启示。所以命地兄解释说，第十三节事实上他们都受到这四种的情形而做了一些不是不应该的启示啊。那命弟兄说，主耶稣曾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这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命弟兄提到了这个传道书的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啊，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欢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第五节，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所以呢，这个许愿呢，我们 Cindy 姐妹很可爱问哈，什么叫做还愿啊？许了愿，什么叫还愿？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这个宣誓啊，这个第十三节 making the oath， 在美国来讲哈、啊，是非常有这个法律上的 legal consequences， 所以不能随便的起誓的，因为这个起誓 oath 你是要负法律上责任的。所以在法我们看到政客平常他们随便乱讲话，可是在听证会上一旦许愿的时候，他们讲话就非常的小心，因为会被录音，会有这个法律上的追究的责任。那我们就讨论到我们人跟人之间不可以随便起誓，那我们跟神呢？跟神之间，因为神都知道，所以就是要起誓的时候，我们更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那命弟兄提到了，当我们起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愿？我们就是 keep the vow。我们回应神的时候，我们要说到做到。
好，在登山宝训上哈，主特别讲到启示的事情，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启示，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头启示，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在某些场合你上法庭啊，法官让你举手，你讲的都是实话啊。入籍的时候啊，要求你啊在国旗面前来起誓啊，但是基本的一个原则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你可以 make a promise啊，今天五点钟我们在哪里见面啊？那就你所知道的啊，你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可以去 promise 啊，但是不要轻易的去启示啊，给出这个 promise， 你要 promise 什么事情，承诺什么事情哈、啊，一定要去完成的啊，不要失信啊，所以这是我们讲话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啊。
读这一段一开始。十二节就讲到犹太人同谋起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人就这么痛恨保罗，为什么就这么恨保罗？然后我就想到一些事情，像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叫替天行道，我觉得他们就有一点这个味道啊。他们觉得保罗做的是不对的，他们觉得他们要杀了保罗是在为神做事。然后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嘛，在约翰福音16章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挺讽刺的，因为他们做的事，他们觉得他们是要来侍奉神，但是结果呢，耶稣说因着他们做这个事，反而证明了他们从来没有认识父。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是侍奉神，所以要杀保罗，但是结果他们要用什么方法？他们要用一些欺骗的方法。十五节说要假装，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所以一面呢，他们心里面想要侍奉神， 一面呢心里面又去要做一些伪造假装的事，这个根本就是一个 conflict， 可是他们可能冲昏了头，所以其实我对热心这个是有一点，我觉得热心跟冲动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点分辨，我觉得热心很好，但是热心跟持守来比的话，我觉得可能持守更重要，因为热心有的时候只是一个 emotion， 那个不能持久，而且常常会冲昏头。我觉得有一些基督徒的服事啊，是能够持守在一件事情上长久的去做，那个我觉得我很感动啊，因为可能平常看不到他，但是他一直持守的默默的在做，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要比一些看到一些很热心的人然后一下子做了很多然后又冷了半天，我觉得能够持守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能够更能够 touch 我的啊，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黄妹的分享啊，我们在小组里也触及到这个题目啊，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要心中火热服侍神，服侍神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热情，带着一种火热哈，像一种火，一种催逼哈，停不下来哈。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啊。然后这个神不喜悦那是什么？不冷不热的啊，不冷不热的。这个主说我要把这些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哈从口中吐出来哈，神不喜悦啊。那神也希望为主的事情大发热心的。这样的服侍哈，但是我们在小组里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一提到这个火热服侍主啊，提到这个被圣灵充满呢，我们往往就会联想到一些这个很冲动啊，外面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呢、啊，很多这个外在行为的这种的，好像所谓的热心哈，不是的，这种的热心的火热，其实就跟华梅刚才所描述那种持久，那种认定，那种不动摇。这是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表现。主耶稣基督从始至终被圣灵充满，当他去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认定这是神给他带领，他就持续的去做，不受这个魔鬼的拦阻，不受这个门徒的这个不信的这个拦阻啊，他就认定这一点。保罗这次也是啊，一路他认定要去耶路撒冷为主去受苦受害，他就不改变的啊，持续的去做。外在你不一定看得出来那种的火热啊，有什么外在的表现不一定的啊，但他心里面是一个不动摇的哈、啊，不改变的一种的意志啊，一种的方向啊，这是被圣灵充满啊，认定主的一种的表现啊，所以啊，不要追求说外在我一定这个人火热的不得了哈、啊，心里要火热啊，心里要认定主，心里意志要坚定啊。朝着神所带领的方向不改变不动摇的持续的去做啊，这是被圣灵充满心中火热的意思。
哇，大家分享都相当令人感动哦，方方面面都谈到了啊，刚刚那华美讲那一点，他讲的时候我就有想到当年保罗怎么热心的，他认为信奉这道的人都应该捆绑起来被判刑 被杀死都有可能的。对，当他一被耶稣的大光照到的时候，他去到马赛路上他就完全悔改，之后他就像刚刚牧师讲的，一心真的是为神而道火热，把生命置之于度外。但是后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这三十一章这第八章，他说若神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神仍然掌权，他知道谁是真正服侍他的，时间不到没有人可以动他，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认知然后得到安慰的啊。刚刚牧师也提到圣灵充满这个事情，其实啊，我们一年来每一个人能够清晨准时的来到这边，神都知道，我们一天一天的来把神的话好好读，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你自然而然就会被圣灵管制，你自然而然就会所谓的圣灵充满。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被圣灵管制，不是被酒管制。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就说了，不要酗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他那个 context 就是说，你喝酒被酒精管制的话，你就酗，你就醉了。但是你被圣灵管制的话，你 OK， 你就会行出神要你行的事情。所以保罗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人，所以他这样子写，我们就跟着读。特别后来他在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讲这个类似经文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语存在脑海里面，跟人家分享，我们一同唱诗，讲一大段里面，那个对比起来，我们就知道圣灵充满不是刚刚牧师讲一个外在的表现，一些行动，真的是被神的话语管制，被圣灵管制，我们就容易讨神的喜欢。参加这个晨更，我已经两年多了吧，自己很得造就，因为弟兄姐妹口说出来的话，都是你们多年的累积下来的，不容易啊。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大家能够彼此扶持、分享的时候，大家都得福。所以刚刚牧师讲过，鼓励我们在座的啊，事先有一点点准备。头一晚或是清晨的时候早点起来，把当天要读的看一两遍，神会光照你，不要怕，就分享出来，让你自己得造就，当然人家也得到造就。这样的话，我们一同在主里面长进，好的无比。
前拉巴父，我们谢谢你，你引导我们借着弟兄姐妹大家互相的提醒，让我们看到这个年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感恩的时候，也能够立下一个心志，永远靠你，你自己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明年比今年更好，我们年随着年岁的增加，让我们爱你的心更多，
阿门，
更顺服，更看到希望，更心火热。主啊，我们感恩，因为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引导，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谢谢你，把一切的重担全部交在你 的身上，因为你自己说，我们要负你的轭，因为你的轭是容易负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愿我们负这个轭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也感受到你何等的爱我们，也从中间我们得到力量，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你的引导，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